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
网络上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，这是丽文给您主持清泉甘露。我们正在研究旧约圣经出埃及记，我们研究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了西乃旷野，在西乃山下安营，神在那里与以色列百姓立约，这就是有名的西乃山之约，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伸。神拣选以色列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神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奴役的生活，这是莫大的恩典。照理呢，神对百姓有绝对的主权，可以直接吩咐他们遵行神的一切命令，但是神乐意人发自内心来爱他，因此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有自由意志，让人在自由意志里选择爱神，因此神要百姓回应，做出委身的抉择。接下来这一段，我们要看看摩西将这重大的信息传达给百姓的时候，百姓们怎么回应神，以及神开始要在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，因此百姓要预备好迎接神。神是圣洁的，有罪的人在迎接神的时候要做一些准备工作，好让自己能面对神的临在。如何预备呢？就让我们今天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记载。我们也同时思考，在今天这个恩典时代，我们到教会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每天向神祷告读经的时候，如何预备自己来迎接神呢？让我们先读一读今天要研究的经文，那是出埃及记19章7到13节。出埃及记19章7到13节，我们一同翻开圣经来读。第七节说，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了。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，说你们当谨慎，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，不可用手摸他，必用石头打死，或用箭射透，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，到脚声拖长的时候，他们才可到山根来。
离开埃及迈向迦南，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，一本充满寓意的书《出埃及记》，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，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， 出埃及记。
七节说到摩西呢招了民间的长老来，摩西呢把民间的长老招来，把神的约都在长老和百姓面前重复述说一遍，传达了神的信息。长老们呢就是代表了整体以色列百姓对西乃之约做出回应的。在第八节说到呢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，这是百姓的回应。百姓很爽快地答应遵守立约的内容，同意遵守条款，那这是立约的必经步骤。出埃及记24章第3节也是这样进行的。出埃及记24章那里呢，是记载当摩西从山上下来述说神的命令典章的时候，百姓就是如此回应神，说他们愿意遵守。我们看见从百姓齐声表示愿意遵守条款的时候，啊，原来啊，他们对自己的软弱并不了解，因为呢，他们满口许诺以后不久就一败涂地。在出埃及记第32章就发生了铸造金牛犊的事件，他们信誓旦旦，全然不知道自己会软弱。但是难道神也不知道吗？神不是能知道未来吗？其实神是肯定知道的。然而在哥林多后书7章12节说，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不是照他所无的，乃是照他所有的。神即使知道以色列百姓不久之后就犯罪跌倒，但是仍然赞许他们此刻的委身承诺。神犹如深爱孩子的慈父，接纳孩子单纯献上的心意。为何神要在万国万民中特别拣选犹太人做享有特权的立约民族呢？在当时来说，犹太人其实不是强大的民族，在文化上也没有特殊的成就。如果要选取一个接受应许的候选民族的话，应该选择一个比较突出、比较优秀的民族。当时的埃及啊，就更符合资格了。但是在申命记7章7到8节说，神拣选以色列民，并非他们有什么优点，乃是出于神的恩典。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。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。有人这么说啊，神拣选犹太人是不可思议的事。的确，同样的，我们这些基督徒蒙神拣选也是不可思议的事。摩西向神报告百姓的回应，告诉神百姓表示愿意与神立约，于是神就吩咐摩西叫百姓要做好准备，他要在密云中显现。我们看一下第9节，神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。摩西向神报告百姓的回应，告诉神百姓愿意与神立约，于是神吩咐摩西叫百姓要做好准备，他要在密云中显现。密云呢，这个按照希伯来文的惯用语，可以翻译成云中最后之处。 在摩西五经里头呢，有很少的地方用云来指天上下雨的云。比如说在创世纪第九章十三节、十四节、十六节，除此以外，多数都是以云和黑暗来描述神的临在，同时启示并遮蔽耶和华的临在。一方面是让人借着云认知耶和华的临在，同时保护他的临在不被人冒犯亵渎，免得人死亡。神在这时候降临，似乎就是要证明神的确向摩西传达了信息，让百姓可以永远信服摩西，也相信神。乌云也可能是雷雨云，雷声在旧约常常是象征神的声音。
在困境中有出路，在绝望中有盼望，在压力中能平静，在逼迫中能昌盛。蒙神所爱的人天天得胜。
我们看第十、第十一节，神说要用两天的时间洁净自己。所谓的洁净，就是分别出来，单单归给神，不做其他的用途的意思。那么，要百姓与一切不洁的东西隔离，好在第三天准备妥当，迎接神在西乃山的降临。在礼仪上，洁净就是向神分别为圣，手续包括了洗衣服以及暂时不行房事。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十五节就提到了这件事。不是认为房事有什么问题，而是因为摩西律法有规定，行房以后必须依照礼俗洗澡方为洁净，那是在利未记十五章十八节提到的。洗衣服是象征洁净自己的意思，外表预备好迎接神，就象征内心已经按神的要求分别为圣。分别为圣，要显出拣选在乎神的主权，而不在乎人的资格。十二、十三节那里提到要定界限，可能西乃山周围一带，他们都用了某一些的标志封锁起来，不让百姓和牲畜靠近。因为神的降临，这个西乃山暂时成为圣洁，一切接触这个山的都要被治死。神严厉地警告百姓不得攀登西乃山，也不可摸山地边界，凡是违命的，无论是人是畜生，都必致死。全山都因为神的降临成为神圣。以色列民不可以走进山边，如同不可以走进会幕一样。我们看到神这么严厉的警告，乃是出于神的慈爱，保护以色列民不要存侥幸的心理，误闯禁地，自取灭亡。神说要在西乃山降临，对以色列人来说，百姓从来没有认为神是住在西乃山上的，他只不过是在西乃山显现而已。反观希腊人，他们就相信他们的诸神都居住在终年积雪的奥林匹斯山巅。好，我们看第十三节，这里说 不可用手摸它，这里就是指那些凡是干犯了接触了山西乃山的人，不可以用手摸这些人，这些人将要受刑罚，要被治死，那么要用石头打死，或者是用箭射透。我们看见不但是百姓被禁止摸山，连被派遣去执行死刑的人也不可摸着这座山。施行刑罚的人必须从远处借着石头或者是弓箭执行死刑，不可以触碰受刑之人，否则施行者也受到同样的命运，就是要被治死。神说脚生脱长的时候才可以来到山根，脚可能是绵羊脚，后来以色列百姓都用吹角来表示节期来临，而在早期呢，宣告神的降临或许才是吹角的宗旨。降临的目的可以是拯救，也可以是毁灭。从神要降临前，看到神要百姓所要做的准备是何等的谨慎啊！因为神是那么的圣洁无瑕，凡是要朝见神的都要预备好自己，洁净自己。外表的洗衣服只是一个外在的动作，为了表达内心的分别为圣。人非圣洁不得见主。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随时随地向神敞开祈求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是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洁净救赎我们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义人，因信称义，才能够让我们随时随地亲近神啊。感谢神预备了这样伟大的救恩，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只能够研究到这儿咯，请留意下一集出埃及记的播出。我是丽文，神祝福你，再会。
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，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 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